接下来看第四章第十九节，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可见得保罗把他这些教会把他自己当成母亲一样啊，所以他说我再受生产之苦，惨痛，就像一个母亲经过一个惨痛一样把你们生下来。陈弟兄也当讲到在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也提到保罗的心情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我们在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身上带着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不是一个很轻的病，我们虽然说我们并不知道真正他得的是什么病，不过陈弟兄也有提过，他说很可能他在别家的时候他得了这个疟疾，然后所以他要往这个比西里安吉亚去，因为安吉亚在很高的这个高原上，所以那个那里的气候可能比较这个好，空气比较新鲜一点啊，所以说他说陈弟兄也提到说他也许他可能当时得了这个疟疾啊，我们也知道疟疾是其实很重的病啊，所以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我因为身体有疾病受试炼，但是呢你们并没有轻看我，所以在保罗的心中我们也可以就是替保罗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今天你患了一个很重的病，然后你又很有负担，你出去传福音，然后呢你在那里传福音以后，你发觉很有果效，大家都反应都很热烈，你心里受不受到激励？一定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母亲一样啊。然后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比西底亚底亚那一次那个讲到那个篇幅非常的长，而且路加把它写得很详细啊。我们来看，因为在这个会堂里面有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希利人啊，也有这个犹太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保罗称犹太人是我们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他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啊，当然说以色列人就是指犹太人，敬畏神的人就指希利人啊。其实保罗的讲这个话是很有分寸，而且他也很有意思，他知道要对两种不同的人讲话，所以他说先对以色列人，然后再一切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他对他的这个听众是很明显，他很知道这两种不同人他怎么样来称呼他们。然后我们再看十三章二十六节，他就说他，然后中间他就讲了一些这个讲了一些话，然后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他就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里面很有学问。我们来看，他说他保罗先说弟兄们，然后他再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当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了，再下来他说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是指谁呢？这是去指外邦人希利人。可是呢他怎么称呼他们？保罗说弟兄们，这是很稀奇的，因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今天叫一个犹太人称以色列人为弟兄们，这一点不稀奇。可是他说弟兄们，这包括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包括了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所以说保罗今天他把外邦人也称作弟兄，这是很稀奇的啊。 OK， 为什么这个Dr. Ramsey 他要在这个上面说的这么仔细啊？其实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啊，不是很突然发生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先看使徒行传，我们再看这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话，他说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说他说我要做你，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说保罗的在保罗的心目中，当他离开叙利亚安提亚的时候，他要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是跟巴拿巴去传道，到了比西利安提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先他们先到居比路，是在居比路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巴拿巴做主导，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保罗还不叫保罗，还叫扫罗，他是从帕佛开始，他保罗才开始做了主导。在保罗的心目中，其实他这一次出来，他心目中其实他已经，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这个不是临时起意的，这已经是酝酿了很久，他要把这个使命带给外邦人，虽然说他跟巴拿巴是一起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的背景，为什么保罗会这样，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背景。其实这个 Ramsey 他自己也挣扎了很久，他以前这个一直不相信有这个结论，后来他接受，他说这个彼得跟保罗，彼得在这个保罗与巴拿巴第一次传道以前，彼得来到了安提亚，我们都很记得，他来到叙利亚安提亚，他在这个之前呢，他跟约翰去过撒玛利亚，他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Ramsey 他用这个字，他说他们彼得来这个来比西底来这个叙利亚那里啊，他是来查验该地的教会，他用了这个字查验，他用的英文字叫做 inspect， 这个字其实有很深的意义，我们也都知道彼得他在他可以说是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几乎是这个使徒里面是为首，他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他是来做查验的工作，这一点 Ramsey 他自己一开始他不能接受，可是后来他接受，他挣扎了以后他接受，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说他来查验当地的教会，这个意义是很重大，也就是说他来查验的话，就是教会将来的方向该怎么教导，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彼得后来就装傻了，当这个外邦人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因为有雅各人来了他就退缩了，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保罗就斥责他，所以我们也当然这都是神的带领，神的旨意一定要完全，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说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大数的犹太人，他跟彼得这个犹太人是加百农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出生是在大数，很可惜虽然说这个书里把大数讲得很详细，我今天没有时间介绍给大家，如果有机会主许可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一定要一个大数的保罗才有办法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因为保罗本身是在外邦的城市长大，他比较了解外邦人的心情，跟彼得就不一样，所以彼得当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他就退缩，可是保罗就不一样，所以说神拣选人有他的道理，OK， 所以说所以保罗在他的心目中，他知道说他要把这个福音带给外邦人，当然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是慢慢酝酿很久的，最后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很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在哥林多的时候，彼得保罗他就说，他因为犹太人又在反对他，他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个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就是 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主自己的，我们主自己，他也是要把福音带给犹太人。啊，我们知道他当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你的儿女像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我们主自己他也是多次，他说我多次愿意，他不是愿意，他试了很多次，但是呢是你们自己不愿意。今天保罗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看到保罗一次一次在会堂里，他要把这个福音给这个传给犹太人，可是他们不信。所以说保罗最后他也说，他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啊，我要往外国人那里去啊。可见呢，这个神有他的旨意。如果没有保罗，今天我们外邦人也没有福音的机会，也没有这个福音的大门为他开。OK，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比西底安底亚，其实保罗那一篇讲词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是经过他精心计划过的，他不是随便去讲。而且我们可以想到，十五年以后，路加医生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可以把当初那一篇讲词写的那么详细，就好像他当时在场一样，这是很不容易。可见的说，保罗一定，这是一个，就是在保罗的这个传道里，这是很重大一个关键的地方，一个转捩点。所以他会这么详细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路加，然后路加把它记下来。OK， 然后我们就看见说，由于保罗当时他高抬了这个外邦人，也就是所谓的希律人，所以他就得罪了一些犹太人。因为第一个主日的时候，这个外邦人听得很高兴，结果呢，犹太人呢，等到他们慢慢觉得说，哎，这不，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说你把外邦人跟我们看成同等。犹太人他不能接受，然后他就挑索这个前进这个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这个有名望的人啊，来这个抵挡保罗。好，我们也知道说保罗也就是他就等于好像是逃离了这个比西底安提亚一样。但是呢很有意思，我们看十三章五十二节就十字行十三章五的，他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他们被人家赶出去的，为什么会满心喜乐？因为保罗他传道给外邦人，他的这第一步他做成功了啊，所以他心里满心喜乐，他就离开了这个比西底安提亚。下来我们再来看以哥念。他的以哥念在今天叫做 Konya 啊，我们如果今天去有机会我们去小亚细亚去土耳其的话，Konya 今天 Konya 是一个很大一个城市，在几乎是在那个土耳其中部几乎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名称它的由来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说在以哥念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传说，他们说那里在这个他们也提到这个大洪水，他们说这个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国王叫做 Nanoko 啊，他活了300多岁，他从神的启示知道说这个他死了以后世上的人将被这个大洪水所他说会被这个洪水这个所毁灭，所以他就召集了所有的人都到这个神庙来，他就泪流满面的向神这个哀求。所以说今天希腊一个很有名的俗语叫做这个 The weeping in the time of Nanakos， 也就是说 Nanakos 时候的这个哭泣，它的名这个俗语就从这里来的。结果呢大洪水来了，终于来了，把世上的这个人都淹死了。可是呢当这个地变干了以后呢，水退了以后呢，宙斯，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宙斯神了，他就命令了这个两个神用这个泥土去造这个人，造了这个一个形象，这个人他就称作 Iconius 啊，其实就是以哥念这个字的 从此转过来啊。然后呢，他又用风吹进这个吹这个泥土，这个人就活了。所以说，这个古老的传说是好像跟圣经里很类似啊。其实这个传说不是引自圣经的，是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据他的考，据 Ramsey 的考证，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传统，不是来自圣经的啊。所以那个被造的人叫做 Iconius， 就跟以哥念，就是以哥念这个 Iconian 这个字的由来就从这里来的。所以在大洪水之后，以哥念马上就有人了。所以说以哥念的人呢，他们就相信说他们这个他们的世界上就是他们的语言是人类最早的啊，他们自己这样相信。所以说以哥念人在历史上他们对自己很骄傲啊，不像很多这个今天小亚细亚很多的城市，他们的所谓的宗教历史啊，或者是他们的传说，他们都是有很去牵强附会，他们自己去发，他们也不是去发明，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些传统跟这个希腊的这个传说呢，就把它混在一起啊。以哥念不是，其实以哥念很有意思，他在地理的位置上，他跟这个大马色子非常非常的类似啊。他们同样都是在一个高原上，以哥念是在3370尺高，大马色是在2300尺高，他在西边都有一个5000尺以上的高山啊，从山上流下的溪水，它直接入了城，所以以哥念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啊。是我刚刚说过，在小亚细亚水是很少，所以当有河流经过的地方，土壤都很肥沃，也都是人类历史活动很繁盛的地方。以哥念就是这样啊。它在以哥念的西边还有两座相连的这个山峰，一座山叫做圣菲利斯，也就是圣菲利山啊，其中一座叫做圣菲利山啊。其实这个菲利就是指圣经里面使徒菲利啊，为了纪念他的。虽然说这个大马色在历史上是非常古老也非常有名，但是在以哥念来说的话，他虽然说不是那么有名，但他的悠久的历史绝对不输给大马色啊。而且以哥念它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灌溉的系统啊，这跟它的洪水传说其实是有关系的啊。而且这个灌溉的系统是它的技术花的时间跟人力都是非常的浩大啊。所以当地的人要把这个灌溉的系统呢，其实古代的人他们都因为对神的概念，他们的想法里面都是好像，因为人对，尤其是对这个大自然，好像看到这个大自然的雄伟，比如说一座山、一个河流，或者是这个温泉，或者是这个，他们都觉得这好像都是一个神的大能大力的一个显现一个代表一个能力，所以说。他们就会把这些大自然的这个景象跟神把它连在一起啊。OK， 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来讲他这个宗教了。他说这个以哥念他所崇拜的是他本地崇拜的是一个弗吕加的一个母神，叫做西比尼。OK， 那这个神呢，就是住在山里面，因为在他附近藏着有很丰富的这个铜矿跟银矿，他们就把这个神跟这个混杂在一起，好像就是说神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矿开采出来，使他们能够富有，这在小亚细亚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他们把这个宗教跟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就连在一起，比如说这个高山啊，这个。温泉呢，因为温泉有的时候可以治病啊，他们就好像把这个神的大能大力就表现在有形的这个物体上，也同样，也很有意思，他也提到这个蛇，我们都知道，在古时候他们把蛇当成是一种，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为什么？ 因为蛇是住在地里，它好像就是因为它住在地里面，跟这个大自然好像是有这个很密切的接触，所以人就把它看成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一样，啊，它就好像带着一个神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OK， 在当时，因为它那边的那个矿场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很早就有开采，啊，那到罗马时期的时候，这个矿呢是确实由老底家来管，不是由五个年来管。其实这个老底家不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那个老底家，其实是不同的老底家，同样的名字，啊，蛮有意思。因为那个老底家，他是在这个矿山跟罗马的中间，所以说因为交通运输的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反而由老底家来管理，不是由以格念来管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以格念的话，我们还可以今天还可以看见很多那个烧这个炼这个矿的这个炉子，这个窑炉，如果我们今天去还可以看到。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呢，以格念是一个，它跟比西底的安提亚很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希腊化的城市，啊，希腊化的城市。我们刚刚说比西底安提亚，它是一个 Roman colony， 是一个殖民城市。可是呢，以格念它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它也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希腊化的城市它跟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由老百姓自己来管理，啊，他们可以投票选出他们信任的人来管，而且有一定的任期，这一点是跟罗马殖民城有一点不一样，啊，而且到了以格念，到了主后差不多100多年以后，他终于变成了罗马的殖民的城市，啊，至于犹太人在以格念，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自由的公民，或者是一个寄居 ，Ramses 说他这个还不能够考证，还不知道。所以保罗在那里，其实保罗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他在以格念待的时间最久，啊，不是在比西底安提亚，在以格念时间他待的最久，因为后来他们从这个如果你在今天去的话，在这个小亚细亚中部，很广大一个地区里面，他们里面有很相同的一个宗教的这个习俗，也就是基督教的风俗习惯，而且都是相同的，而且这很大一个区域，它的中心是在以格念，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安提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是被这个前进的一个尊贵的妇女向这个官长去耸动，来反对他，来反对保罗。在以格念却不是这个样子，啊，以格念就不是官长。在以格念呢，他就是因为是本地的犹太人，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挑拨了本地人。结果有一部分的人呢，就跟从了这个犹太人，有一部分就愿意跟从保罗，所以成了两个派别，啊，这个情况就跟比西底安提亚是不一样，当然这个是要时间。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保罗在以格念的时间是比西底安提亚是更久，啊，所以在以格念是报名来反对保罗。好，我们来看一看以格念的这个宗教，我们看看第一张那个图，也就是第二个。我们看看这左边是一个一个希腊人的样子，啊，我下面把它画掉了，其实它是 Hercules 或者是Heracles， 其实都对，因为 Hercules 大家比较熟悉，啊，这个字这个名称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这个完全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样子，啊，它是一个英雄，他右手有一个很，你看他右手拿一个很粗的一个棍子，他左手有人手上拿一个狮子的一个皮，啊，就表示他很有这个能力，啊，他可以把甚至可以把狮子打死，也可以把剥了皮，啊，其实这个亨特里斯，他只是引用这个希腊的神，其实他只是影射他本地的一个神而已， 啊，把它放在这个钱币上。我们再看右边，右边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女的坐在一个椅子上，啊，其实在当时这个是很普遍，非常非常在小亚细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他是这个神就是叫做幸运之神，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讲说有一个幸运之神，啊，这是很典型的，啊，你们看他说这个，他是坐在椅子上。他穿着完全是一个希腊式的这个服装，他右手拿的是一个船桨，啊，他椅子下面有个轮子，他左手呢拿着一个，你看拿一个东西上面弯弯的这个东西叫做英文叫做 horn of plenty， 意思也就是一个牛角，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啊。表示很这个很丰富，啊，其实这个东西，这个牛角上面装东西，啊，在我想说，因为另外一个钱币上他们用这个东西，把它倒在那个祭坛上，所以可见的这个牛角上面所装的东西是比较高贵，啊，他们就拿这个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幸运之神。一个形式，啊，所以说在当时以哥念他们的宗教信仰啊，就是崇拜了很多的神啊，这就起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非常这个普遍。今天啊，在这个小亚细亚啊，尤其是在这个以哥念的附近。虽然经过希腊跟这个罗马的统治，但是他们对基督教并不破坏，所以到今天他们仍然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习俗，到今天还是维持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我刚刚提到说以哥念的西北边有两座山，其中一个叫做圣腓力峰，这个是为了纪念使徒腓力，而不是那个监督腓力。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为了争那个饭食的时候，他们不是设了七个那个监督吗？那是，这里的那个腓力不是那个腓力，是那个使徒的腓力，啊，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就跟传统我们都说腓力去了这个希拉波利，又去了以弗所，所以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他是走这个陆路，他不是走水路，啊，至于为什么以哥念他们要把这个山用来纪念这个腓力，却不纪念保罗，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念到这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题外话，上面有写说，后来到1190年的时候，主后1190年的时候，德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叫做 Frederick Barbarossa， 他曾经远征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我是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这个纳粹就是这个去进攻这个苏联啊，他们所用的这个行动，他们每一个作战的计划都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做Operation Barbarossa。那时候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Operation Barbarossa 啊？现在我知道了，因为 Barbarossa 曾经是德国以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皇帝，他远征军武功很显赫，所以纳粹就用了这个字来做他们进攻这个苏联的这个反法代号。这是题外话。而且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以色列有一个他们本地还有一个他们也有一个女神，这个女神的名字叫做 Minima。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办公室一个女同事，她就叫做 Minima。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去问她，我说，你是哪里人？她说她的父母都是意大利人。啊，我说哦，意大利，那很明显了，那个因为罗马统治过那个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有机会 不在，我想一定是他的祖先搬到了意大利去的，不可能是意大利的这个罗马人搬到这里来用，搬到这个以格念来用以格念的信，啊，所以，我就问他，他也跟我说，就他好像知道说他这个信是一个女神的名字，我说啊，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是。题外话，就是开卷有益，你总是会学到一些东西你没有想到的，我是觉得蛮有意思。OK，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快来讲一下这个路斯德跟这个克里啊，这个很快。其实路斯德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小的地方。如果大家记得在马其顿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铁沙罗尼加的时候，他被迫害的时候。他就跟希拉跟提摩太他们就逃到了这个比利亚，对不对？那比利亚其实跟路斯德是同样的意思，他从以哥念逃到路斯德，啊，路斯德只是一个小地方，好像他只是为了逃避躲到那里去，他的目的呢还是要回，他还是要手还是想要回以哥念，这只是他一个，他不是他存心要去那个地方，只是不得已。就去那里好像逃难一样躲避一下的意思。那路斯的这个地方呢，他今天被称作一个，他们取他有一个外号，一个名称，就叫他说他是一个 ladies mansion， 就好像一个淑女的一个庄园，意思就是可见的他是很美丽的，因为他有一条小溪经过那啊，所以草木很茂盛啊。如果我们今天去的话，我们可能还可以看见那个小溪有一个石桥。它是一个小镇，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路斯德是一个罗马，还是它也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城。虽然说它是一个殖民城市，但是它却实在是没有什么重要性。好，所以说，我们知道在比西底安提亚这个罗马这个殖民城的味道是非常浓厚，但是在路斯德几乎你看不闻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在路斯德受迫害的时候，这个。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什么罗马的贵族啊，这些什么根本没提到，啊，而且路斯德也是在路加所记载中，保罗跟本地人有接触，这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啊，也就是，而且所提到的话，就是本地的语言，不是希利尼语，不是希腊语，而是讲的是吕高尼话，啊，这是唯一在小亚细亚提到了这个，啊，其他的城市，保罗都是跟这个受过教育的这个希利尼人打交道，啊，跟他们传福音，可是，在路斯德是不是这个样，啊，那路斯德今天可以留下的钱币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在第一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钱币，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一个左边这个有一个人在跟牛在耕田一样，其实这纯粹是一个罗马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啊，它就这个，其实这个牛是你仔细看的话，两只牛它一只一公是一母，其实这不是一个耕田，不是很简，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耕田的一个方式，啊，它是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仪式，啊，就是当一个罗马。要设立一个殖民城市的时候，他通常在这个设立这个仪式里面的时候，做一个祝福的仪式以后，他呢他就会来划定这个城市的一个界限，啊，怎么来划定界限呢？他就是用这个长官呢，他就是用这个牛来耕田，啊，他耕这个田就是划，其实就是一个划界限的意思，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耕田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官员，啊，他穿着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罗马的这个袍子，啊，甚至还盖在这个头上，啊，他有束腰，啊，头上有戴这个头巾，啊，所以这是一个仪式，设立一个罗马城市殖民城市的一个仪式，啊，这个牛是一公一母，而且一定是白牛，母牛一定在左，公牛一定在右，啊。其实这个同样这个仪式，也很可能在比西底安迪亚或者是所有的罗马殖民城市 在这个设立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做的，啊，我觉得蛮有意思。OK， 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右边这个就是，性命之神，啊，就是他们的性命之神，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像呢，是仿照这个叙利亚这个安提亚的，啊，从那里过来的，啊，所以也可以说，在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在大树，在这个小亚细亚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啊，其实是很类似的，啊，你看他这个，他是坐在石头上，你跟他上面那个坐在椅子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叙利亚的时候，原来的这个幸运女神都是坐在石头上，你看我们看上面。那个以格念的时候，他就改成坐在这个椅子上，其实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啊，原先是坐在石头上 ，OK， 你再看他这个，他头上有一个弯月的装饰，你很明显都是一个很东方人的味道，啊，这不是这个希腊罗马的味道。然后呢，他右手就拿着，你看得不很清楚，他拿的是一个玉米的一个穗，啊，这表好像说这个。这个神会给他们一个这个在这个农作物上会给他们一个祝福，啊，他脚底下踩着一个，你看好像是一个人在那，其实那是河神，啊，意思也就是好像是说他能够这个希望这个风调雨顺的意思，啊，希望这个河水能够带来这个丰富，啊，而且不要泛滥，啊，所以有这个意思。OK， 这很快介绍完。所以说在路斯德。今天留下来的钱币非常非常的少，啊，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提摩太，啊，他是路斯德，啊，他的父亲是希利人，现在我们知道希利人，他并不是所谓的希腊人，他很可能是本地人，可是呢，他是受过希腊的教育文化，啊，所以他是一个受过教育，而且一般来讲，我们刚刚提过，他在社会上是一个。富有的一个高中高阶层，啊，所以说他可以娶这个犹太人的女子，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提摩太的背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在小亚细亚的教会里面的领袖大概都是这样的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希利尼人。可是这希利尼人并不是希腊人，而是本地人，他们受过了希腊的教育文化，所以他们的知识水准很高，他们的经济环境很好，这是一般普遍的小亚细亚，教会里面的领袖，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了解。最后我们来看课，再五分钟，对不起，特别的这个实际的地点，我们今天不太找得到，啊，事实上他迁移过好几次，就跟以弗所一样，我刚刚提过，以弗所搬过好几次家，是因为有的时候当这个居民跟这个宗教有变动的时候，地名他的名字也会改变，啊，所以你今天到小亚细亚去，你找不到像以哥念今天变成科尼，你找不到菲拉铁菲，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推亚非拉，你找不到，Philadelphia， 找不到，因为这个时间的演变，名称就改变了。但你今天以弗所也找不到，名字没有，可是好像我记得，别加摩可能还有，特莱亚还在，如果我们有机会八月去保罗这个。行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有意思，所以因为特里它是一个很小一个城市，它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在东方这个边界上的一个城市，它本身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因为它是在边界上，它就所以它设有这个罗马这个关税的这个征收的地方，所以它因为这样，所以它就得到了这个很大的利益，所以它对罗马非常的这个对罗马帝国非常的尽忠，啊。那犹太人可能在那里是寄居的，也可能不是公民，所以说因为特比实在是 没有什么文化，是一个很浅薄的层次，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它也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这个特里的钱币呢也非常少，今天留下的不多，只有在法国的，今天在法国的这个国家这个宗教博物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收藏。我们看看最后面那个钱币里面最后的最下面的两个，就是特里，最看左边那个幸运之神，你看你可以跟前面前面两个幸运之神你可以比较一下，很类似，尤其是跟这个以格念，你可以看到很类似，它不一样是它今天是它这个女人是站着，她不是坐着啊，她你看她右手也是拿着一个船桨，她左手还是拿着一个这个 horn of plenty 啊，这个拿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很类似，所以可见的他们的宗教这个背景其实小小小差不了多少。你再看右边这个蛮有意思，你看右边这是一个胜利女神的一个像，它完全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形式啊，这个女神在一个盾牌上面写字啊，她你看她左脚这个弯起来就支撑着这个盾牌，她这个袍子你看她右边这个她穿着这个袍子垂下来啊，她这个样式呢跟希腊这个 Venus 这个女神呢，这维纳斯女神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形式，它背上好像还有两个翅膀，这个翅膀纯粹是为了美化美观再加上去的啊，这个图像是有一个很高贵的一个气质，在这个女高尼的这个钱币里面，这是一个可以说一个上品啊，非常非常好的事实上很有可能这个本身就是原先它就是一个雕像，它可能就存在特里啊。 OK， 我今天把这些该讲的大概都讲完，可是我们看到那个讲义里面还有很多我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提因为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你当你跟时间地点跟人物连起来的时候，跟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如果你去看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最后我们知道他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回保罗回离开这个他要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他这个他要想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这个耶路撒冷嘛其实保罗刚好花了50天，这个是在unfolding drama redemption 就是书马比弟兄上面写的很清楚，但我在那个上面也列了蛮有意思，从这个逾越节过完以后50天正好是五旬节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逾越节是3月27号，那天是日落开始，你从那一天算50天刚刚好就是五旬节，你从今年的五旬节就是今年的5月16号日落正好是50天，第二天就是五旬节蛮有意思很感谢大家很抱歉花了那么多时间我记得上个礼拜陈弟兄有发一张那个单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那个第二批次那个自修的那个2年读经计划如果您愿意的话麻烦您拿到台子上来，我们来可以做一个整理，也许我们很快就要开始非常非常抱歉，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